撒用大智慧帮助释迦佛教化四众弟子，活泼生动而不取巧，潇洒而不狂傲，点到即止，同世尊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他的言行可以在各大乘经典之中随时可以见到。文殊在世尊灭道之后，同阿难尊者和弥勒菩萨在铁围山结集大乘经典，流传后世。佛在宝藏陀罗尼经中说，我灭道之后，在南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家，名叫做震旦。震旦即是中国，其中有山名曰五顶，文殊菩萨游行居住，为诸众生于中说法。五顶山即是山西五台山。又花严经话，东北方有清凉山，现有文殊菩萨与其眷属一万人区，常在其中而演说法。清凉山亦即是五台山。汉明帝的时候，佛法开始传入中国，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尊者用天眼见到文殊菩萨住在五台山。若果有人以至诚恭敬心朝礼五台山，当然不是喧哗吵闹的豪华旅行团，文殊菩萨就会亲迎八百里，离去的时候又亲自送八百里。有没有证据呢？有。虚云老和尚43岁的时候，由普陀山开始三步一拜，以拜到五台山为止。途中遇到大风雪，兼且冇晒粮食，饥寒交迫，晕咗喺草棚几日。文殊就化成一个叫做文吉嘅乞衣，烧火煮黄米粥俾佢食。虚云和尚得到暖气就苏醒。草棚离五台山何止八百里，实质有2000几里。几个月之后，老和尚又病倒在黄沙岭山顶一个冇瓦遮头的破烂寺庙，日夜吐射数十次，射到全身都冇力，但是四周冇过路的人，老和尚唯有万缘放下，在度等死。忽然间在深夜朦胧之中，又见到文吉，文吉喂佢食药，帮佢洗污糟的衣服，又煮黄米粥俾佢食。之后文吉陪伴虚云和尚一起行，一路上为虚云和尚孭行李，兼且负责一切饮食，使到老和尚一心一意咁拜到太谷院。但系就因为其他嘅因缘，同文吉暂别。文吉曾经话：喺五台山，人人都识我。虚云和尚拜到五台之后，就寻访文吉呢一个人，但系冇人知道佢系边个。后来同一位老比丘讲起，老比丘立即合掌话：呢位系文殊菩萨嘅化身。又《文殊波涅盘经》话：文殊大菩萨不舍大悲法，或处小而从，游戏于罪乐，或作贫穷人，虽容为老病，及现饥寒苦，处方而求食，令人发一思，与满一切愿，令发信心矣。为说波罗蜜。唐朝贞观年间，有一位贫士住在天台始丰县西70里的寒岩之中，因此他就叫做寒山子。他衣衫褴褛，面容憔悴，用桦树的皮做一顶帽戴在头上，脚踏大木屐，时常到国清寺执啲冷饭菜汁嚟食。当时国清寺有一个叫做 拾得的人，他是自称风干禅师，在赤城的路边听到婴儿的啼哭声，将他执起带回寺院养育成人，所以叫做拾得。他在大寮，即是寺院中的厨房，负责洗碗的工作。拾得将好巨大的竹斩成一节一节，然后每日将大众僧食剩的饭餸放入竹筒里面。若果寒山寺来呢，他就会自己孭走竹筒。寒山时常题诗在山林之间，将诗写在山石或者树木上面，有时又在国清寺的走廊经行，有时又大声叫，有时又望着个天来闹。智僧好不耐烦，拎起支木棍赶他走。寒山寺不但不嬲，还笑呵呵地慢慢一步一步地退出去寺院之外。有时他又在大寮，即是厨房，帮忙洗碗的工作。大众僧都当他们两个是疯疯癫癫的人。当时有后保官雷幽印出任台州刺史，在上任的途中突然患上很剧烈的头痛，医极都医不好。咁啱风干禅师云游到这个地方，将他的病医好了。雷幽印在感恩之下，就追问寺院之中还有没有高僧呢？风干说，寒山即是文殊，拾得即是普贤。雷幽印到任之后，即刻去国清寺，亲自入厨房拜见寒山、拾得两位大师。知客师说，他们两个是疯疯癫癫的人，大人如果有吩咐，叫他们出来就得啦，使乜亲自入厨房去见他们呢？雷幽印认为不可以这样，知客师无可奈何，就带雷幽印入到厨房。雷幽印一见到两位大士，立即五体投地顶礼。寺院里面的僧人就觉得好奇怪，寒山、拾得两个人就一路大声笑，一路这样跑回去寒岩。雷幽印就亦都跟住追到去寒岩嗰度。寒山拧返转头话，风干摇舌，弥陀不拜，拜我为何？於是将个身缩入岩洞里面，跟住就话，你哋各自努力。讲完呢、這个岩洞自动合埋，两个人自此之后唔再出现，风干亦都从此唔返国清寺。原来风干禅师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一佛二菩萨出现在国清寺，但是又有哪位认识他们呢？释迦佛曾经命令将来所有的出家弟子不可以随便现神通，如果为救人命或者为其他大因缘而不得以现神通的话，现了之后必定要离开这个世界。这样做是因为避免未证得无生法忍的弟子初初得神通的时候起骄慢，以神通求名闻利养，破坏自己的修行。根本上神通不能够了生死，神通只不过是修行的过程之中的一种附件，如果你修行退步，神通亦都会跟住冇咗。所以在佛教来讲，神通没什么稀奇。佛弟子修行不是求神通，而是求了生死，求成佛。所以佛弟子不是以神通为最终的目标。风干禅师和寒山、拾得虽然是佛菩萨应化世间，亦都以身作则，不敢有违释迦佛所定落的规矩。当他们自己的身份已经泄露了之后，立即离开这个世界，或者再以第二种身份再来应现世间。 吕丘印收集寒山的诗颂有300多首，编成寒山诗集，并且附录风干诗、拾得诗，合称为三隐集。寒山诗多为五言律，有奇骨、清韵、雅致，完全没有六朝间艳丽耳眉的流弊，专谈心性，可谓开千古一家的流风。有一首偈赞话：世人见雨如风如狂，雨见世人可笑可伤，高歌从下抵掌路旁，风干拾得气幻一场。阿逸多菩萨，阿逸多亦做无能性，阿逸多菩萨即是弥勒菩萨，弥勒是性，亦做慈，名字是阿逸多，性和名合称为慈无能性，意思即是说弥勒菩萨修慈心三昧，以大慈度众生，冇人能够超胜过佢。喺过去无数劫以前，有一位仙人叫做一切智光明，直遇古弥勒佛，听佛讲慈三昧大悲海云经，听咗之后就立即出家，而且仲发誓愿未来成佛，亦都叫做弥勒。佢每日靠乞食嚟过活，每日诵持持三昧经，一心不乱。后来洪水爆发，佢唔能够下山乞食，就快饿死嘅时候，有两只兔仔为咗护法，令佛法久住，就舍身投入火中，烧熟咗自己嘅肉供养仙人。仙人睇住已经烤熟咗嘅兔肉，话：我宁愿受一切苦痛至死，亦都唔忍心食众生肉，而且仲发誓话：愿我世世不起杀想，永不食肉，乃至成佛，制断肉戒，制定将来佢嘅弟子不得食肉。讲完，佢自己亦都投身火中，同呢两只兔仔同归于尽。呢、这个就是他姓慈氏的恩缘。有弥勒菩萨发愿在东火劫中拥护众生，所以称为慈氏菩萨。慈即是慈与众生乐，修慈心的时候，若果未离分别心，分别他是我的亲人，我应该给多些慈心他，他不是我的亲人，我只是给少少的慈心，有我同埋我所见，即係见有我行慈心，见有我所给予慈悲嘅众生，见有我所俾出嘅慈悲，只能够得到梵天嘅福。若果离咗分别心，离我我所，就叫做广大嘅慈心。广大嘅慈心能够令你先世以嚟嘅罪业都能够除灭，所以修慈心三昧能够消业障。弥勒菩萨本来比释迦佛早42劫学佛修行，但是为什么释迦佛后来居上比弥勒早成佛呢？弥勒虽然过去直佛修行，但是他贪着名闻利养，求名利无厌，时常应酬于豪门权贵之家，不喜欢修行。后来遇到日月灯明佛，教他修为心识定，观察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，使他明白到一切处境无非心识之所变现。观人间富贵好似花间的露水，世上的功名就好似水泡咁，如梦如幻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，使到求名利的心灭尽无余。后来两个人一起在佛沙如来座下修行，佛沙佛观见弥勒的善根已经成熟，但是他的弟子善根未成熟，又观见释迦佛，又观见释迦 善根未成熟，但是他的弟子善根已经成熟。佛沙佛就在想，渡一个人容易，渡多人难，於是决心渡释迦先成佛。佛沙佛为了令释迦菩萨早成佛，就在宝屈中入火光三昧，等待释迦菩萨到来。释迦菩萨上山采药，见到佛坐在宝屈中放大光明，法相庄严，心生欢喜敬信，立即合掌翘一脚而立，一心一意地观佛，七日七夜以一偈赞佛。释迦菩萨说，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释迦菩萨七日七夜以一偈赞佛的功德，令他超越九劫成佛。释迦佛是娑婆世界延劫中第四尊佛，弥勒就是第五尊佛。弥勒菩萨现在住在兜率陀天的内院，将来释迦佛的经法灭尽之后，在距离现在56亿7千万年之后成佛，所以称为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弥勒将来出生在婆罗门中，长大之后观世间五欲会带来很多灾难，观众生沉没在大生死海，甚可怜悯。自此之后不喜欢做在家人。有一日，杨驱王奉上一座宝台给弥勒，弥勒接受了之后就转送给其他的婆罗门。谁知婆罗门将宝台凿开很多份，然后大家平均分了它。弥勒见到这个宝台在一刹那之间就被毁灭，深深地领悟到一切法都是无常，所以立志出家。弥勒即日出家，就即日在龙华树下成佛。成佛之后有三会说法。第一会有96亿人得阿罗汉果，第二会有94亿人得阿罗汉果，第三会有92亿人得阿罗汉果。在这三会之中得到的众生，都是曾经在释迦佛的法里面种善根的人。凡是在释迦佛法之中，例如曾经听经，或者曾经念一句佛，或者曾经受持一四句偈，或者曾经皈依受五戒，或者曾经诵经助善，或者曾经在三宝之中修种种善因，虽然未能够了生死，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，人人都藉住这种种的善因而得遇到弥勒佛，受他的教化而证圣果。所以弥勒佛说法的时候，时常称赞释迦佛的功德。释迦佛有慈悲愿力，愿在恶世到顽劣的众生，所以释迦佛是五族恶世的为土成佛。弥勒成佛的时候的国土就充满福德的人，人民丰乐安稳，人寿84000岁，身高8丈，人人都有慈心，恭敬和顺，国土殊妙，地势平坦，地上不是泥土，全是金沙，处处都有金银七宝。由此可知，俗土为土，都是众生共业所感。释迦佛曾经咐足迦摄尊者，不准他涅槃，要他等弥勒佛出现世间。迦摄尊者现在在鸡足山入定。弥勒成佛三会说法之后，人民开始懒惰，弥勒佛见到就带领大众来到鸡足山，山神就会开门，众人都会见到披住袈裟的迦摄骨身。这个时候迦摄尊者就会出定，奉上释迦佛 所传的金兰袈裟比弥勒佛，然后上升虚空，现种种神变之后，就在空中灭身而波涅槃。弥勒的弟子见到就问弥勒佛，这个是什么人？好像人，但是身又那么小，身上又着袈裟，又能做种种神变。弥勒佛于是告诉他们，这位是过去释迦佛的弟子，叫做大迦摄，苦行头陀第一，是六神通大阿罗汉，当时的人寿只不过是100岁，以这么细小的身能够修成阿罗汉，承办了生死的大事。你们身量又大过他，而且根基利，为什么不好像他那样承办了生死的大事呢？大众听到这一番说话，叹未曾有，大家都好惭愧，立即发大菩提心，勤奋用功。在中国所有的大丛林之中，只要我们一踏入山门，就见到坐在中间肥肥胖胖、慈眉善目、笑口大开，在这里欢迎我们的弥勒菩萨。无论哪个见到他这个笑呵呵的样子，都自然心情轻快起来。其实弥勒菩萨现在住在兜率天的内院，头戴天冠，有32相、80种号，是非常的相好庄严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所见的弥勒菩萨像多数都是肥肥胖胖、笑口常开的样子呢？因为笑口常开表示大慈与众生乐，大肚皮表示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广阔心胸，亦表示冤亲平等的广大慈。况且弥勒菩萨亦多数是以肥肥胖胖、笑口常开的样子游戏人间。梁武帝的时代，有一位副大士临终的时候，他说：我从第四天来为道御等赐宝释迦。可以知道副大士是弥勒菩萨的化身。五代的时候，在明州奉化院有一位身材肥大的和尚，整日笑呵呵地孭着一个布袋，当时的人就称他为布袋和尚。他随处化缘，别人给他酒肉，他亦都照样放入布袋里面，冬天就睡在雪地上，起身的时候衣裳不会沾有半点湿气，终要落雨的时候，他就穿一对湿草鞋在闹市之中跑来跑去，大家就知道就快要落雨。就快停雨的时候，他就穿一对两三寸高的木屐，在桥上动起个膝头咁去瞓觉，大家就知道就快停雨啦。喺梁贞元三年，佢端坐于岳林寺磐石像边说偈话：弥勒真弥勒，化身千百亿，时时是时人，是人自不识。讲完就入灭。昔日宁波天童寺来了一位大耳和尚，肚大耳长，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来。中午过堂吃饭的时候，他竟然坐在方丈和尚的法座上面。曾直师傅一踏入斋堂，一望哪里来的挂单和尚坐在住持的法座上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曾直师傅立即上前喝令他下来，怎知他合埋对眼，喐都不喐。曾直师傅就好嬲，扭他的大耳，一路扭住他的大耳，一路走向门口。刚到门边的时候，大和尚啱啱进堂，大和尚叫他另转头望下，他回头一望，哇，大吃一惊，原来长耳和尚喐都不喐咁，仍然坐在方丈的法座上，但是他的耳朵就被曾直师傅拉长到门口。 大和尚是有功夫的人，他立即命令僧籍不要吵，就在近门口的位置另外摆一个法座。结斋的时候，众人一望法座，大耳和尚不知几时不见了。这个时候方丈和尚才宣布，今日蒙弥勒菩萨慈悲光临本道场，为了纪念菩萨的慈悲光临，本子从今以后本来给方丈和尚坐的法座不准任何人坐上去，就算是未来的方丈和尚亦都不例外，今日摆在近门口位置的法座保持下来，以后方丈和尚就坐在这里。全中国只有天童寺的斋堂有两个法座，一个在里面，一个在近门口的位置，互相对望着。我本人曾经到天童寺参观，见到这两个法座，对当时弥勒菩萨的慈悲光临好神往，亦非常羡慕曾经同弥勒菩萨一起过堂吃饭的大众僧。由昔日江苏西山白云寺专门接经忏佛事，有一晚寺院里面所接的焰口佛事太多，但是缺少一个可以做加持的和尚。之下师父灵机一触，跑到云水堂找挂单和尚，看看哪一位可以担当做加持。他见到一位身材肥大，望上去亦都几庄严的和尚，于是好客气地请问他，今晚常住的佛事好多，人手分配出现困难，请问你老人家可不可以慈悲帮忙做加持呢？之下师父好礼貌好诚恳地邀请他帮忙，他亦都好爽快地立即答应了。焰口佛事到了回向的时候，大众转身向上问讯，一望不见了加持和尚，不知他跑到哪里。第二日的朝早，大概是早晨的三点，负责前山门的香灯师开始香灯的工作。他在弥勒菩萨像前上香，觉得今朝弥勒菩萨像的头上好像多了一件东西。他再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见到弥勒菩萨头戴五佛冠，他立即跑去告诉知客师父知。这个时候全寺上下的人都醒悟到，昨晚帮忙佛事的是弥勒菩萨，因此立例以后白云寺的弥勒菩萨像头戴五佛冠。所谓是非真爱世偏多，仔细思量奈我何，宽却肚皮须忍辱，豁开心地任从他。今日所讲的十六尊者二大菩萨亦都讲完，愿以此功德回向世界和平，万民安乐，风调雨顺，安定繁荣，佛日增辉，法轮常转，法界众生同生极乐，祝各位如意吉祥，阿弥陀佛。